一次的归回，乃是把以色列从世界各地把他们召集回来。那么这就应验了以西结说的话，他们是枯骨四散，然后借着地震，最后呢就把他们震回来了。不过不要忘记，他们现在不过只是一个政治的实体，里面没有生命的，没有生命，一直到了主回来的时候才成为一个大的军队。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尼希米记，读到这个城墙的故事的时候，那么现在我们刚，如果我们读尼希米可以读，但是你对尼希米的印象不深刻，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尼希米他怎么知道城墙破坏的情形？当然他如果将来回去，他要看见那个整个的情形，但是他为什么那么哀痛，他为什么那么沉重？那因为主的话在他里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读到这个，你读到什么，读到耶利米哀歌的时候，你就能看到那个图画的情形。不过现在我们先看历史怎么说，圣经里面历史怎么说。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列王记下第25章第8节，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19年5月初7日，巴比伦王的臣仆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来到耶路撒冷，那请注意第九节，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又焚烧耶和华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大户人家的房屋，跟从护卫长加勒底的全军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是什么样的情形？就是当耶路撒冷沦陷的时候，你看见吗？结果他们敌这个巴比伦人是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也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的，还有王宫，还有你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大房屋、各大户家的房屋。那不止如此，而且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那现在我们手里有一点的资料，我们稍微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见有一幅图画，有一幅图画是被掳之前的耶路撒冷，所以你大概就知道那时候城墙有多大。城墙有多大？如果你看这张图的话，那昨天晚上看这张图的话，那么有大卫时期的那个就是锡安山靠山脚那个地方，然后锡安山再慢慢往上走的时候，就是摩利亚山圣殿山的部分，那么这就是那就是所罗门时期的，所以那个慢慢就往上去了。那么然后到了西西家的时候呢，你看见一直漫到这边来了，一直漫到这边来。所以如果大家读圣经的话，圣经称这一区叫做耶路撒冷第二区。所以最早大卫的耶路撒冷跟所罗门的耶路撒冷是第一区，到了后来呢西西家的时候就变成第二区。所以呢根据考古学家，我们可以知道大概那个时候的，大概那个时候耶路撒冷的城呢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呢你看见中央的这个图，所以你看呢这个最下面窄一点是下城，这个是属于大卫的耶路撒冷，上面有圣殿部分是就是所罗门的耶路撒冷。那么然后呢到了公元前722年，不是这个北国不是被掳吗，有些难民就逃到南边来，所以那时候西西家就收容他们，所以慢慢这个第二区人就开始多了。那么这个第二区呢就在历代志下34章22节那里就有了。 OK， 然后呢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就知道当这个尼布加尼撒王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啊，他们有一个地方在一个广场上面休息的，那个门叫做中门，就这里所说的中门。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啊，除了什么呢？除了大卫的耶路撒冷，加上这个所罗门的耶路撒冷，还加上什么？就是西西家的耶路撒冷。所以现在你可以想到，那个整个的城墙是这样的一个城墙。他放火烧的时候呢，是把所有大户人家房子都烧掉。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会有什么结果呢？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弄得不可收拾，连尼希米要恢复城墙，他只好放弃这一块，他只能够修这块城墙。 因为那个已经烧，所以那个破坏到一个地步，已经不能够再破坏了。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他是焚烧耶路撒冷房屋，就是各大户的房屋。那么所有犹太人最有钱的人都住在西山，在主耶稣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大祭司、祭司通通住在西山，希律王宫也在西山，在西边就是第二区，所以所有大户人家、有钱人家几乎都在这里。所以呢，那一把火一烧的时候，所以这就是考古学家现在最头痛的地方，他几乎在这里找不到任何东西，因为这个烧得非常非常彻底，所以那一次的毁是毁得非常非常彻底。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尼希米讲到这个重建圣城的时候，后来不是游行吗？两边称谢游行的时候，你看见那个范围呢，就只是这个范围，不是这个范围，这个范围根本不可能，因为那个地方破坏这个地步已经不能再破，不能再恢复了。所以为了安全起见，你看见尼希米的耶路撒冷是没有，不包括西区的，不包括第二区的，还有尼希米的耶路撒冷呢，比从前又小了一点。怎么又小了一点呢？是这样，现在你再翻过来最上面这个图，这个图呢，你看上去啊是乱七八糟的，好像一片墙一样，不过那边墙很重要，那边墙大概有5层楼到6层楼高。那么这个刚好在东墙，你知道吗？什么叫东墙呢？东墙就是刚才你看下面这个图嘛，就下面这个图嘛，那么这个就是希伦西谷嘛，这就对。那么希伦西谷这一部分呢，这个因为它那个这个石床很高，就是这个岩石很高，所以非常陡的，所以这边是最安全的。那么敌人最多在这边山坡上喊话就是了，你看好几次他们在上面喊话的，还有他们布局啊。那么最脆弱的地方是北边，所以敌人一定从北边来的，从东边几乎是不可能，因为那个希伦西谷是很深很深的。如果大家去过就知道，今天你就是看着希伦西谷，你知道主耶稣那时候比现在又不知道深多少，因为现在稍微高了一点。所以就在东墙这个地方，东墙，那么这个靠近，那么这个大概靠近这个地方，再靠近这个地方，那么这个附近呢，就应该就是大卫的王宫。那么在大卫王宫的附近呢，都是皇区，皇区就是皇家的区域。那么大祭司的有钱人家呢，就通通是住在这里。那么原来这个地方呢，就当时大卫啊攻打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不是就是把那西安的保障拿下来吗？那个西安的保障在哪里呢？那个这个几层楼高的这个墙，一片墙啊，上面顶着的是什么呢？就是西安的保障。然后再往北走呢，就是大卫的王宫。所以你可以想象到那时候大卫城啊，那个耶路撒冷城呢，可我们知道，我们晓得说这个那个区域呢，一定是靠近皇家区域，那么所以呢是非常非常有钱的。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以赛亚不是要告诉那个王嘛，犹太王说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所以他就去找他呀，找他，结果他就到了就是那个最黄金地段，到了上池的水沟头，然后那个地方就是王的常常会出来走路的地方，所以就在这一带，所以这个地方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黄，所以结果你发现这一块烧得最厉害，也是因为就是大户人家嘛，所以大户人家有钱都烧得最厉害。那么现在呢，你可以发现呢，考古学家可以发现有一个废墟，但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么当时的确是个大户人家。那你怎么知道大户人家呢？他有现代化的马桶，跟现代马桶几乎差不多的，这个是非常特别，那个时候几乎没有的。那么还有呢，证明那个地方而且那个证明说这个尼布加利撒放火烧掉嘛，因为到现在啊，有一把椅还是烧焦的，还能够探测的出来。那么还有，圣经不是告诉我们，当他们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吃自己的孩子嘛，甚至没有东西吃啊。还有呢，就是吃草啊，什么都吃。所以呢，他们就根据那个马桶里面那个这个排泄的那排泄物，他们今天做过化验以后，才知道那个时候他们真的在吃草。圣经里面讲的话一点都没有错。所以实在说来呢，最严重的部分就这一块部分，这一部分可以烧得最厉害。所以等到尼希米在重建圣殿的时候呢， 他现在呢觉得这一块是一不可收拾，所以你记得不记得有一天晚上他骑着驴子嘛，他要想经过就经过不了，就是经过这一带他根本不能再走了，你叫糟蹋的根本不能够再糟蹋，破坏的不能够再破坏，所以最后没有办法，你这个不能再盖墙了，所以他把这墙就推进去。所以现在呢你看这个西安的保障本来应该在城里面，现在反而变成什么城外面去了。所以在被毁以前西安保障在城里面，但是呢被毁了以后你看见尼西米城墙反而在城外，在这个东西变成在城外了。所以现在你到了那一带，你可以站在那个墙面前，那么考古学家可以告诉你说那这是尼西米那个时候那个时期，因为你根据探测啊什么能够知道就是那个时候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很明显的为什么圣经啊会有两次讲，那等一等我们读到第三章我会清楚的。因为第一个讲了说城墙转弯之处是一个地方，还有再过了一段又叫城墙转弯之处，两个地方这样讲的。为什么这样讲，就是因为这个地在你现在不能走直线，你如果盖城墙再盖直线的话你根本不可能，因为根本无法收拾，所以你只好往里面盖，所以有一个拐弯，到了那边又有个拐弯，然后再回到。所以你知道这一块呢可以说是破坏的最厉害最厉害。所以考古学家到今天他们眼睛开启，他们根据圣经就知道说那个时候的的确确破坏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形。那么还有呢，所有的城墙通通拆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才知道说不光是这个城，我们不光是城，包括什么呢，包括第二区的城墙通通没有。所以今天呢大家找的中门，你如果今天到以色列去的话，到耶路撒冷去的话，这个中门还有那个废墟的，那中门那个旁边有一个宽墙，那个宽墙呢那个时候就是你知道这个敌人一定从北边过来嘛，所以他们那时候就在中门那个地方休息，这圣经里告诉我们的嘛，在那里休息，然后从那里才进来的。所以后来他们就把这城墙全部通通拆掉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就是说等到尼西米他再回来的时候，他是看到那边是完全不可收拾，根本没有希望。还有呢，这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个黄区几乎是，所以他只好弯进去，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城墙的时候才会有这种情形。所以一面我们就对照这个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到底当时破坏的有多厉害。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教会2000年自从四分五裂以后，你知道他留下的影响不知道有多大。虽然今天你蒙主的恩典愿意回到主的旨意，但是我们的人多多少少还是受传统的影响，多多少少你知道多多少少我们已经习惯了跟随传统，我们难得跟随圣灵。所以今天你真的回到耶路撒冷，你真的看见今天如果你真的要回到神的心意，你就晓得这个不容易，这个工作不是这个工作，难怪神拣选尼西米。但是在做这个工作以前，你里面要知道那个破坏有多大。光他自己后来观察，他当然知道破坏很大，但是呢尼西米一个最深的印象，他的话是从神的话来。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从耶利米的眼光，当时这个城墙是怎么破坏，然后怎么来形容那个城墙。我们好不好再回到耶利米哀歌第二章，你看看在耶利米哀歌里面，其实圣灵已经把那个耶路撒冷属灵意义告诉我们。比方说第二章第一节，主何竟发怒，使黑云遮蔽西安城，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所以耶路撒冷代表什么？代表以色列的华美。所以既然讲的华美，当然讲到见证，所以这个不只用在以色列身上，也是用在教会身上。那么还有呢，等到见证荒凉的时候，你知道吗，等到见证别人世界上笑我们的时候，那么就是15节，第二章15节，凡过路的都向你拍掌，他们向耶路撒冷城嗤笑摇头，说难道人所称为全美的，称为全地所喜悦的，就是这城吗？我想这是 基督徒以色列人最大的耻辱。如果今天外邦人世界的人讲到教会的见证，我们是分裂，我们四分五裂，我们可以做这些事，你们也做这些事吗？你们都是基督徒，你看见吗？弟兄姊妹，现在问题